看书啊，要看那个前后文的意思。理者心中事，事者心外理。事者心外理，这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他要表明的是，这个理事儿啊，它是一个东西，理事儿不是截然分开的，理是理，事儿是事儿。这个理事儿它是一个东西，它要表明这个，所以他会把理和事儿说理是一种事儿，然后事儿是一种理，他会这样说。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明理和事儿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
那么理为什么是事儿呢？理就是你有这个在，那就是心里面呀、啊，心里面有这个事儿啊，心里面有这个事儿，这是这个意思。
然后那些事儿是真有一个事儿吗？事儿它不是一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事儿，它不是你心里想的东西，它是在外头有所现行的，但是呢它又不是真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说的是事儿者心外理，事儿者心外理，就是事儿是虚幻的，事儿是虚幻的，但是这个虚幻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叫心外理。这个地方的这个心是指的是我们的妄想心，我觉得是这么想会比较好一些。难产这个很正常，难产这个东西也没有啥为什么。当然了，这个公案里面也有人去解释这个孕妇为啥难产。有的人的解释是说，央鸠摩罗杀生，这个孕妇害怕，所以她难产。后来她说她没杀过生，她不害怕了就不难产。这只是一种解释，这只是一种解释。她央鸠摩罗杀了999个人，她未曾杀过一个人。这个孕妇她也那个啥，她也那个，她也没有什么难的事儿，她也没有什么担心的事儿，她也没有什么害怕的事儿，她胆子没有生不生的事儿，那她就这，她心里头也许这句话能够让她没事儿，她就不难产了呗。
这个孕妇为啥难产是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你一般来说会说，她为什么说她无始劫来没有杀过生，这个孕妇就把孩子给生下来了？一般的问题是在这儿，这儿有问题，王念。
理者他并没有一个外面的一个相，他是你的心里头在那儿来回捯饬的吧，那可不就是心里头的吗？你心里头有东西，这不就是心里的事儿吗？而事儿一般的来说认为他是确有一个什么事相，有一个外面确有一个事儿这样的一种的相，实际上这个相是虚外的呀，是虚幻的呀，这个相是虚幻的呀，所以说他是心外的一个理儿，他是虚幻的。就是说这个公案你简单有一个最粗俗的理解，就是这个孕妇她心开意解，她没有什么纠结了，哎，这个可能有助于她难产，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也未尝不可，你非要理解的话。你这么猜来猜去的，你会不会也难产呢？
郭老师，可不可以理解成有理是因为有事儿，有事儿才会有理，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我觉得看祖师的开示的这种理解并没有固定的，你们看了没有疑惑就可以。你认为理和事儿是对应的关系也有道理，就像是能看和所看它也是对应的关系。你要说能和所是一个事儿，有的人总是不相信能看跟所看怎么是一个事儿一个东西呢，但是他认为能看和所看这两个可以对应起来是一种对应关系，也未尝不可吧。
有益处啊，就不会把理和事儿割裂成是两个东西。哎呀，我理上明白了，我事儿上透不过，他就不会把理跟事儿割裂成是两个东西啊。
理事不二的境界，哎呀，大家说就行了，我又进入到无语状态了。到了理事不二的境界有啥益处？我无语凝噎，答不上来。如果理事儿割裂了，那我们学这个理有什么用啊？这个理一定是对于事事有帮助的，我们把它提炼出来，这样的话可以更多的人在这儿来那个，就是来那个总结，来运用它。但是你毕竟要运用它呀，你这个理跟事儿，哎呀，这两个肯定是要合一的。因为生死是虚幻的，生死是虚幻的，了生死也是虚幻的，哎呀。唉，千座390座，最近腰疼，打坐坐不住，还有最近种子翻腾的厉害。唉，这种情况，从我接触到的人来说的话，我建议这个腰疼的这个事儿啊， 很有可能有一种人他是别腿子，他那个腿子特别特别的疼，然后他就是不放松腿，然后他就导致的他特别的用力了之后腿不疼了就腰疼。你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
腰疼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就是往后面靠一下，就是腰平时是不使力的，你可以腰弯可以腰直都可以，不是故意的要腰直，然后你的腰的后眼那儿可以垫一些东西，就是腰疼这个事儿不妨碍打坐，但是你要是腰疼了你就去医院去看去治疗，也许借着这个机会你的腰病就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是种子翻腾的厉害是怎么回事啊？种子翻腾的厉害不耽误打坐能有啥事儿？咋了？一般呢，这个翻种子这个事儿是说的是加坐加的厉害的时候容易翻种子，别的你这些打坐的过程中有意识一些情绪上啊心情上的反反复复进进退退，这个很正常，这个没有必要说种子翻腾的厉害吧。
好，那就对对，你说的这个是通俗的话叫矫情，佛教的话叫打妄想，不打这妄想了，打这些妄想就在这自己胡折腾啥呢，没事儿，没啥事儿啊，不影响吃饭，不影响工作，正常的生活，不影响打坐，哎呀就别理会这些了，哪有空搭理这些心态呀、啊、
我意思是说为何难产只有佛知道。
佛他也太倒霉了，他知道这么多事儿。好了，我知道你说的了。打坐持咒的时候到了20分钟左右就会进入到一种无念的状态，不对，念念不停，不对，打坐持咒的时候就只管念咒，你怎么会管自己进入什么状态呢？这时候觉得念咒费劲儿费力，念咒是个累事，然后就是关照的，就我要这样行，这样不行，你就结印持咒16字大明咒，你就做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过来灌顶吧，我们在湖南，你到湖南应该不远了，江西到湖南。你不能故意的停下来不念咒，你是修6字明的，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心中心呢，它是要连续的1000座。有的人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的妄想少，然后，他就那个啥，他就就是觉得持咒累，他就把咒语放下，然后就待在那儿，他觉得他很舒服，他觉得他是照记，了了分明，不对，能念咒念咒。心中心法是通过咒语跟手印三密加持秘密转移第80层大圆净智的，尽量的去念咒，实在念不了咒了才不念咒，一般情况下都要念咒，就是结印持咒，能念咒就念咒，这样就行。你还是应该修心中心，我觉得是结印持咒。你另外一个你多看看，你这种情况修行的就是说的能做成这么长时间修心中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还是多看看元印老人的开示啊之类的，还是应该念咒，能念咒应该念咒。看一念不生，这根本都不是一念不生，你是在这发呆呢还是怎么着呢？你这一看它是一个多大的念呢，怎么一念不生了呀？不是这样的，申师兄他实修了以后他一看这一行字儿他就懂了，你不实修你在这猜，你在这光看没有用，你这个看是已经是生了，你既是停留了也不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是让我们体悟它，可以略微的看一下那个味道，看一下那个风景，但实际上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就是我们的佛性。你在这没有见到谁在这哎呀原来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就误会了，就在这认为不能生念头，他都认为这个是了，他没法在这个地方上，实际上是在这儿。你说了这句话当下就进入的，如果有我们都不需要修心中心了。他是应该这么说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对佛性的一种描述，一种烘托。佛性的特点并不是有东西，佛性的特点是赤裸裸净洒洒的，所以叫做一念不生。但是佛性它有用的，它并不是断念，这就叫做了了分明。念到咒语实在持不动了，妄想也实在打不动了，就是妄想实在打不动了，咒语也实在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然后过了一会儿如果又有念头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念咒，心中心法就不能主动的放下这个咒语。当然了你修6字明它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是理论上来说的话多念6字明总是好的，不要陶醉在那种很舒适的那种定，那种定坐上有坐下就没有了， 新中心法整体的这个体系，哪怕是新中心法的之外的其他的法，也是通过结印持咒秘密的转移自己，秘密的转换自己。它主要通过的就是结印跟持咒，它是少不了结印跟持咒。你不用结着一个手印在那入一个很安的定，陶醉在那个里面，那个对于正道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益处的。新中心法是不可以这样的。佛性如果是他说的那个样子，他没有烦恼跟疑惑，他就可以不用实修了。问题是那能吗？他能没有烦恼跟疑惑吗？他说的这个只是一种理上的，他一种的了解，他一种的了解，他认同这个，不代表着亲证，亲证的这个地方全是多余的。所以说他自己不愿意实修，他总会找借口的。嗯，看他自己吧。记照照记，淡淡的，淡淡的，那就不是记了。记这个东西可不是淡淡的，记这个东西是一物不立，丝毫不染的。真的吗？有的人他不觉得呀，所以说修不修这个事儿不能勉强。对，我们说的断烦恼就是说的是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就是我们说的断烦恼的意思啊。我们说的断烦恼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我们说的断烦恼是啥呀？你愿意这样不断烦恼，我就是说不而入涅槃，就是这样，你对你来说可以吗？明明不行啊，明明不行啊，那搁到心里头可是个事儿呢，那这个时候就不行，就先实修吧，先实修吧。实际上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是真正的断烦恼。我们说的断烦恼就是这个，这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断烦恼。啥叫当下？我们心中心从来不说当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说的这个根本都不提当下。哎呀，这种一提当下的我基本上都略过去了，你为什么要看这个当下这种东西呢？谁跟你说当下的？心中心的师兄就不应该说当下，干啥呢？现在是，这都是外道的语言。脚疼厉害的时候动念了，又接着持咒，发现有念头起来了就持咒，这是对的。其实不是记照照记，就很简单，你不要陶醉于安定，不要陶醉于舒适，就很简单。你那个时候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有念头就念咒，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有念头就念咒，没有念头就在那儿哎，放下咒语，安然入定。有念头了就得念咒，尤其是你说心中心，不能陶醉于这种安然舒适的感觉。当然了，我说的也是建议，供你参考吧。念念不停留，坐上绝不是念念不停留，坐上很简单，必须要念咒。实在念不动了，妄想实在打不起来了，妄想实在打不动了，然后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再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哎呀，不再说了，说了好多遍了，感觉出离幻心是啥样呢？这就是你的幻心，出离幻境，出离幻心啥？你现在的这一问题是你的幻心，我不跟着你的这一幻心跑啊！你是通过你自己的了解，通过自己的揣测，在揣测这个记照和照记的问题，你在揣测。坐上不许观照，坐上就是念咒，就是念咒。念咒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念你没有，实在妄想打不动了，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如果有念头了，就还要继续念咒，就这么简单。坐上不考虑记照照记的事儿，你也别考虑记照照记的事儿。记照照记多半是妄想，记照照记并不是一种有为，简单来说是这样。是的，我同意他联系错了，我同意是他联系错了。这个我同意义工的看法，就是记照照记这个事他不应该在座上去联系记照照记这个，而且我建议新中心的师兄都不要这样，都不要在座上联系记照照记这个事情。其实说白了就是坐的安稳舒适跟那个联系起来了，不是那样联系的，打了一个记照照记的妄想，不建议这样。坐上就是那回事儿，就是那回事儿，不要跟好听的词儿联系。这个师兄他在修六字明，他没有修新中心。应该这么说，就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像这样类似的这种的情况很多，不是你想的那个格式，不是你想的，不是说亲证以后，亲证一次身心世界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他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没有身心世界，这身心世界没有，他也不断灭，就是这样的。唉，你不能说它是一种事儿，也不能说它是一种理，都不能用这样去形容它。
就是这么说吧，身心世界没有，你别说成是一种境界，并不是一定要经历某种境界才能明心见性，是一种知见的转换。知见的转换有的时候转换过来之后，它形容前面的，它形容是身心世界没有，你不要把它当成要经历一种什么境界才能开悟，不是固定的。 内经外经就是内经外经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管子的这个你可以再去找一下古文的解释。第三个就是在佛教里头怎么看待这四个字儿？那下面的二祖应该有说的比较清楚。你再把下面的再，就是再延伸延伸，这个二祖应该有说清楚，有解释，在佛教里头怎么认为这四个字儿？以祖师说的为准，这就行了。
我认为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一定要经历一个固定的境界，但是等到他的知见转变了之后，他形容那一刻的时候的话，他有可能有形容那一刻，有的时候都不觉得有那一刻，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迫不得已他形容一下，山僧是不得已，不得已才这么说，这种时候很多，这种时候很多，不是说一定要经过什么什么的，他知见转变了，这个最关键，并不是一定要经历什么境界。他回头看当时他变化的那一刹那，他有的时候用这样去用这些字儿去形容他。你这个东西，你在佛教里头说，你在道教里头说，人家不愿意啊，人家不愿意。不是的，身心世界从来就没有，从来就没有。你非要用这个寂字儿。你怎么发现是寂静无念的？你怎么发现是寂静无念的？你明明是有念，要不然你怎么发现是寂静无念的？哎呀，这个你反正你愿意做，这是你自己的修行自由，李平。我说的也是仅供参考，就是说我不认同你这种的做功夫的方法，或者说我认为你这种做功夫的方法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我的建议也只是供你参考啊，李小平。你说你当时妄想不认同，好吧？起念头了。在所有念咒的时候，除了念咒以外的全都是妄想，发现没有念咒坐上就是这个，
坐上不考虑定啊什么的记照啊，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事儿。
身心世界本空，是不是切断身和心之间的？这绝对不是了，这就前面的那个你非要说是和理有联系还行，你这个身心世界本空是不是切断身和心之间的联系？不是的，绝对不是的，绝对绝对不是的，你这是。就是说你看元音老师的书都不至于这样误解，我认为是你不应该有这样的误解，非常的奇怪。身心世界都没有了，你怎么断妄想啊？你要这个力量去干什么去啊？你这种是妄想，你这个不是一念不生，师兄。念咒吧，你念咒，念咒比你，就是咒语啊，是佛的秘密心语，比你这样的猜测要好。老师有一句话叫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人家说不能学着老师说话呀，有一句话叫就是好儿终不使爷钱，这个好孩子不能够总是就是使爷钱，老师说哎呀老师怎么肯定我了，这是老师说的话，拿着老师的话来教育你，但是我这实在是我觉得这句话太适合你了，齐老师经常说的那个特别适合你，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揣测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你揣测的东西是对的？你一直在这揣测，你万一要是揣测错了，错的大发了，那怎么办呢？你还不如念咒语啊。你说的对，但是当然了，我要看他的具体情况再具体分析他。但是一般来说，大概率的都是这种情况。在讲法的时候身体消失不见是有这种情况，但并不是每一个祖师在讲法的时候身体都消失不见。你是要听他的法，还是要看他的消失不见？你要是能知道这个你什么时候能够消失不见就好了呀。哎呀，你是要听他的法义啊，还是要看什么神奇之相啊？听说真正证悟空性的人才能在石头上留下手印跟脚印，这句话是出自三代祖师的哪一个祖师的话？你给我找出来。第二个就是在佛经的原文里你找出来，如果没有的话你在这干啥呢？人家说个啥你都信吗？你咋回事啊？胡麒麟，你我这是非常的赞叹你这种敢于提问的这种的精神，但是你的不大像修心中心的。我不一定，我觉得就是没有随你的意，你叫受难。在佛教中里头讲都是因缘所生法，这都是因缘。你现在向善的因没有结果，你这个你想得好的这个好的果又没有成熟，这是因缘所生法。而恶的先成熟了，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啊，先了了，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这受难受的不够，受难受的够，你就会老老实实的修了，赶快上心中心，赶快修了，受难受的不够才会这样。
对，
还有一个，我也不认为你是真修心中真向善的，真向善的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好的结果呀？受难怎么了？受难了就是向善了，就要得到一种不受难的结果。真正的向善，他不讨求结果。你修到现在你应该知道对不对？他
他看的是他付出，然后他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回报，对他来说他看的是这个，他不知道因果因缘果报，他机缘没有成熟，他一切全都是因果，不是善恶，不是得失，他就是因果而已，他就是因缘果报，这是一个假象而已，就是这样的。因缘果报要各种条件具足了他就实现，各种条件不具足了他就变化了，就是这样，没什么的，这是虚幻的，这是虚幻的，这没什么的，虚幻的有虚幻的规律，虚幻的规律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你的逻辑为转移。你不敢，你那你前后说话这么矛盾，你怎么想的呀？
啊，老师好，老师那个就是我打坐的时候吧，就是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吧，就是心结会出现。然后就是，也就是想过要扔开念咒，那但是吧，也是怕这个，也是会怕影响什么人生大事一样那种，就是想着，就是会一边念着咒，一边想着如何那个解决那个事儿吧，解决一些心结，然后就是想问一下老师，我这个打坐的时候。就怎么办啊，老师？啊，老师，我就是打坐吧，打坐的时候心结的一个根源吧，就是好像是想着要急功近利吧，那种想法。然后还有就是，然后就是怕什么，怕我，反正就是怕误什么人生大事吧那种。
修得好的人才出神通，这种的。明心见性的标准，元音老人对于明心见性有五条，有明延寿禅师对于明心见性有十条，说了这个吗？金刚经说了这个吗？你如果要神意的，并不是有没有神通的，有的是又是有神通的呀。你比如说穆建莲，他是神通第一，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波旬他也有神通啊，他是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啊。佛法是知见，是知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是知见。你这个话，你再用元音老人说的上面那一句再联系这个话呢？就是李小平，你不认同我，我咋跟你说？你是不是不是要跟我说？我的意思是，你能念咒就念咒，就这么简单。发现没有念咒的时候就念咒，坐上特别简单，不能再坐上弄得复杂喽。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那些事儿解决不完的，你也不可能解决的就怎么样。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扔下那些事儿，轻松俩小时多好啊！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更应该如此，扔下那些，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就念咒一个事儿。你这种情况就是看元音老人的那个法本上的打坐的，就是六个要点，修行的六个要点，你注意要看修行的六个要点，反反复复的再看看，耽误什么人生大事？我们被人生大事耽误了人生，我们因为人是被人生大事耽误了这一大事，耽误了什么大事啊？解脱大事。你要是真的不安心，你可以不做也行啊。但是你修心中心，你这已经修了，不做就可惜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其实没有什么人生大事是耽误的。另外一个，他对工作效率只会提高。别急于去做什么事儿，你心里头没有事儿，你做起来也轻松啊。哎呀，还有做事儿，这些是因缘呀，而且是虚幻的呀，能耽误什么呀？你尽力了就行了。也要尽力，尽力就行了。你急于要做成什么？你想做成啥呀？我勒个天哪！我说的供你参考，我说的供你，因为你修六字明，你体会不到那个咒语啊，跟手印的，心中心的咒语跟手印是比六字明要就是明显的多。所以你在六字明那儿可能只是感觉到安稳，打坐的时候的一种安稳。修心中心法，他在修心中心咒语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打坐的时候安稳，但是他坐下呀，那个妄想执着呀，还有自己的各种的不好的那些贪嗔痴慢疑啊，就是脱落的很快。是的，是的，我们都是互相交流。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打坐的时候是死心塌地，别想的，你也别想那么多。有的时候忍不住去想，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硬要逼自己去念咒啊，逼自己。当然了，你事情尽量的做完它。或者是早上起来先做，死心塌地不管他去念咒，这些事情是做不完的，别打这些妄想了，哪有什么人生大事啊。
我们是被人生大事耽误了，耽误了我们这个了脱生死的这个大事，我们是被人生耽误了了生脱死的大事，你还搞什么人生大事什么的。我的意思是他不知道是不是修六字明啊，还是修心中心，我应该是回答过了。
哦，好的，老师，我已经收到老师。啊，老师，学生在座驾好好用功吧，尽力的就是早日修心中心吧。啊，因为学生就是手印，只有那个第一个手印，学生结的稍微还行吧，就是也不是很标准，但是能结上去了。但是后面的感觉手印就是有点感觉是一个比一个难，除了后面两个吧，最后面两个，然后就是想着就是练一练手吧，练一练手，再练一练手印。
手印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手印这个事儿，你就只管修，你只管结，你要是迫切的话，你就修，修着修着，后面的当然会结上。我那个时候手特别的硬，我那个修第三印的时候，我要不念提醒文，我的手印都结不上。你就那么硬做，能结上的啊。